要常常忌讳的心，还要认识各种的忌讳，明白每一种忌讳的性质和目的，这样我们才能好好的过一个忌讳的生活。不然的话呢，虽然有心啊，有了要忌讳的心，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怎么忌讳。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哥林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忌讳的事情上就非常混乱糊涂。那造成混乱糊涂光景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没有高举主，于是他们就分门别类；另外一面是因为他们实在不懂怎么样聚会，所以神就借着保罗，一面责备他们的不对，一面也教导他们该怎么样的聚会。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教导他们怎么聚会擘饼纪念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在聚会中运用恩赐彼此造就。不管是在哥林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学习怎么聚会，说实话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都得学习怎么聚会，对每一种聚会的性质我们要清楚，要准备怎么样的心去参加这种聚会我们也得知道。那么我们会在下面来分开看每一种聚会。首先我们要看几件在聚会中该注意的事儿。没有谈到各种聚会以前啊，这些事儿必须说一说。事情虽然小，但是我们如果不注意，我们对聚会所产生的坏影响却是不小的。所以我们要先认识这些也要注意的事情。头一件事啊，我们来聚会千万不要忘记主他自己的应许，说他要在聚会中跟我们同在，也就是说主也在聚会里边。我们的主十分的可爱，也是该受敬畏，所以我们到聚会里来，一面要存着爱慕见主的心，另外一面该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因为你在聚会里会碰到主，所以嬉闹啊、随便啊或者不专心的事都不应该在聚会里出现。第二方面，主既然是在聚会中等我们，我们就得准时的来参加聚会，除非迫不得已不要迟到。我们平时跟人约会也准时啊，不准时的时候人也不高兴，你也觉得不好意思，是吧？何况我们的聚会是参加主的约会，怎么能够不守时呢？有些地方是规定了时间，可是到了聚会时间就那么三几个人，非得过个十来二十分钟，有时候还得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些人颠颠颠的才来，这种情形就太不好太坏了。来聚会的人必须要养成守时的习惯，十点聚会，九点四十五分就该到聚会的地儿。如果十点来到，那已经是晚了，因为十点是聚会开始的时间，十点不是人到达的时间。聚会开始你才来，你不好意思，你的迟到叫一些人去看你，分散了注意力，你找座的时候人家又得躲又得闪，这个对聚会的情绪会打岔。所以参加聚会要准时，迟到总不是好事。如果来晚了，你要轻轻的进去，不要让人受影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在聚会里亲近主，所以我们到聚会地儿的时候就得安静，别再说话了，预备好心意来等候见主，或者是自己默默的祷告，或者安静的看一段经文，不管做什么不要跟别人交谈，因为我们不是来跟人会面应酬的，我们是来聚会朝见神的。有些地方聚会还没开始，说话的声就像在这个饭馆里，这就太不像样了。聚会开始以前要保持肃静，自己安静，也不要妨碍别人安静，这样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每个星期如果只到教会里聚会点里聚会，我们说是不够的。我们不但不要停止聚会，而且还要多参加聚会，在聚会中亲近主，在聚会中领受从上来的供应。在聚会里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到了聚会的地方，我们要尽量坐在按次序最靠边的座位。这样做呢，一方面是聚会不会乱次序，另外可以让来晚的人呢不用左找右找，东张西望的找地儿，这样会影响整个会场，使聚会的空气 会受到一些搅扰。很多基督徒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不但是不叫聚会受影响，同时这样也是个爱心，是吧？爱心的功课，你先来，你要考虑到在你后边来的人啊，他要做的方便和容易，进会场容易。还有如果带孩子来聚会，除了要留心不要让小孩吵闹，而且最好挑一些容易离开聚会地方的位置，因为小孩万一他哭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很快的带他出去，不要叫聚会受到打岔。但是呢，也要好好的对待孩子，不要在那又掐又吼又骂，这样孩子对聚会就有一个抗拒心。从小我们要告诉孩子，要让孩子知道父母跟他同样是在聚会里头亲近我们的主，同样是在聚会里头亲近我们的神。如果一些比你晚到的弟兄姊妹他来了，聚会已经开始，坐在你旁边的人呢，你替他找诗歌找经文，一面让你可以服侍弟兄姊妹，一面呢可以尽快的减少他迟到引起的一些影响。那么在最后聚会结束之后，最好不要马上就站起来就走了，应该留下来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是主语的交通啊，不是说哎你买了什么新衣服或者最近也赚了多少钱，不是这个主以外的事情不要带到教会来。很多人在聚会前爱聊天，聊个没完没了，聚会一完应该讲话的时候他又不讲了，就怕走得比别人慢，领聚会的人还没说宣告聚会平安去吧，他已经走到门口，这实在是不对的。即使不能留下来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你也应该先安静一会儿才起来才离开，这样才合乎圣徒的体统啊。不守次序争先恐后在教会中是不应该，因为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也告诉我们，凡事都当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虽然这些好像是小事，但却是经常看到，认真的说吧，都是我们在爱心功课上的学习。来到主面前，我们如果还是老顾着自己不顾念别人的事，这不但是亏欠人，也是亏欠了主。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人以为小的事上学习起，按圣经的记载和我们现在聚会点教会所有的大体上呢，我们看到有5种的聚会，各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我们应该对这5方面的聚会有好好的认识，而且预备跟聚会的要求相称的心去参加聚会。聚会啊，弟兄姊妹，它真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得好好学习，这样就使我们在主的恩典里头有稳固的长进。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听道的聚会，这是教会聚会点经常有的聚会。你比方星期天主日的讲道、查经还有出信造就，都属于这类的聚会。这是主使用一些有话语恩赐的人，又在主里头有经历有操练的人呢，在聚会的时候传讲神的话，讲解神的话，照着圣经上的真理把神的心意告诉聚会的人。那这种聚会讲的人呢，得好好在神面前等候，得到了神要借着他传讲的话之后，他就忠心的传讲，不管人听了感觉舒服或者听人觉得不舒服，我总要把神的责备、把神的安慰、造就和提醒说得清清楚楚，不要乱讲神的话，乱解释神的话，按己意解释不行，而且也不要讲神不讲的话。就是说讲的人只是神使用的工具器皿，是神的出口而已，其实我们自己是不配的，只不过是神的怜悯，神拣选使用了，那是很大的恩典，应该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如果讲了半天你没看到你只是个工具器皿，而且你还把荣耀归给自己，在那讲台上高举自己，这个人是应该下来的，神绝对不会用这种人，而且呢他会玷污了讲台。那我们接下来看神界的讲道的人向我们讲话，我们来聚会的人就要知道，不是来听人讲道，我们是来听神的话。 是，弟兄姊妹，虽然是人站在讲台上讲，如果神用着他，就像神自己在向我们说话一样。所以在这种聚会里头，我们有时候觉得他怎么能上台？弟兄姊妹，不要这样的批评，既然是神使用，是吧，既然是神的拣选，我们就顺服，我们就领受。你如果说一个人要十全十美才能到神的讲坛去，才能被神使用，我相信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条件和要求，是不是？所以即使讲的人可能有这方面的缺点或者那方面的缺点，于是呢我们心里头就膈应，我们就不喜欢。如果你在聚会里头你没有一颗领受的心、受教的心去的话，你或者说对讲台的人他的缺点你在那挑毛病啊，你在那嘟嘟囔囔，结果该听的你没听进去，不该说的你说出来了，是不是？造成亏损是自己。弟兄姊妹，有时候在讲坛说的话，真的讲的人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说话不是我们自己，是神让讲的人讲出神要讲的话。那至于那些根本他只是一个挂名的牧者，或者说他只是有这个衔儿啊，我是管这个教会的，那这些人呢、啊、他在讲台上讲的话呢，当然跟教会无关，也跟神的恢复工作无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这是又作为另外一个问题来看。我们说的是那些愿意为主做工、愿意成为神出口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讲台上的讲啊，那真是圣灵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讲出神要讲的话。很多时候讲的人听回自己讲的，或者说讲的人再一次来看自己的讲稿，自己受激励，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凭他自己的本相他讲不出这些话，是神要他讲他才讲得出来。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都不配，不配在神的讲台上，不配在神的殿台上讲，但是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去参加这一类的聚会，我们就要预备一个听神话的心。一个真正听神话语的人，他不但到那里他听得明白，而且听了之后他会马上照神的话去行。如果没有那颗要行神话语的心，听到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在听到的聚会里应当向神不断的仰望祷告，神啊，你知道我是多愚昧，我要得着你的话来作为我生活的亮光和力量，求你使用传讲信息的人，叫他把你的话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求你赐给我属灵的悟性，能明白你的心，让我明白你话之后就急忙的遵行。如果聚会的人是这样的等候神，我深信神在你的聚会点就要大大的做工。很多人去听到聚会，耳朵带去了，人带去，心就忘了带，结果神的话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去了，离开了聚会的地儿。今天讲到的人讲了什么他忘得一干二净，这太不好了。如果聚会里都是这样的人啊，那个聚会的空气一定是少了生命的气息，一定是死气沉沉，所以我们的心在听到的时候也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么在聚会里对讲道的人所传讲的信息，不要存一个批评的态度，但是却要有慎思明辨。格林多前书14:29那样提醒我们，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所以不要以为站在讲坛上的人他讲的一切话全部都对，他讲的不可能全部都对，是吧？我们一定要用神自己的话，就是用圣经来对照。因为讲道的人也是人，他如果不顺服神的时候，他会讲出人要讲的话。我们所等候的是要等候神自己说话，所以我们应该慎思明辨，不能够说哎，他在讲台上讲的嘛，然后你就完全搬完全听，那不行的，是不是？那样的话呢，他如果引导我们偏离了真道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跟从呢？如果一跟从，不但我们自己个人受亏损，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聚会点，神的家也大受亏损，你说对不对？所以不要跟从人，应该跟从神。怎么个跟从？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要用神自己的话，用圣经来对照。凡是真理的东西都不会改变，你要是在讲台上的人，他们要按照圣经，或者说没有按照正义来解释圣经，他用自己啊，根据自己他的理解，或者说一些少数人希望他讲一些话，他是为了迎合人的需要讲了话，那么这些话肯定不是神要讲的。那么这些话，你比方说啊，你得哭个多少天，得有那个悔改的表现才能得救，像这些话圣经里没有说是他天上去的，是不是？我们就知道那是不对的。神没有说每个人要哭多少天才够，哭多长时间才叫痛悔才能得救，神没有这样说。也有的人啊说，某某某你在那里聚会那就不对了，应该来这里，这里才是教会。圣经上没有指定哪个地点叫教会，我们只知道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就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那么主就在他们中间，而且这个地方也就是教会。教会根本就不受建筑物的限制，不是说非得到哪个建筑物，对不对？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亲自的在祷告里头亲近神，让我们熟悉神的话语，而且都能够慎思明辨。 因着想念到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大恩典和主自己的完美，很自然会在主面前唱诗赞美，而且用祷告来感谢赞美。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波比聚会是一个敬拜成分很高的聚会，这也确实是这样。在聚会里，桌上摆设了表明主的死的饼和杯，这些表记的物件告诉我们一个事儿，就是主替我们死，因为主替我们死，父神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围在主的桌前聚会，就应该领会神已经把万有全给了我们。所以在这个聚会里，我们不要向神做祈求的祷告，我们只要把感恩和称颂献给主就行了。这一点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好，因为将来到了天上跟主永远面对面的时候，不会再有祈求的，我们只是不住的向主献上感谢和称颂。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因为很多教会和聚会点把波饼纪念主的事变成了仪文，于是这种宗教仪式就成了捆绑人，也成了聚会点教会混乱的部分原因。格林多教会当时就是把纪念主的事搞得很混乱，混乱到了极点。所以圣灵在格林多前书11章17到21节就很严厉的责备和警告他们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圣灵怎么说呢？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圣灵又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所以我们看到在格林多教会里的混乱，不但表现了各种生活和动作，甚至在主的桌前也一样那么混乱，来到主桌前还那么分门别类。另外呢，在主桌前变成是胡乱吃喝，弄得有些人醉酒，不过也有些是饿着肚子给聚会来折磨。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格林多教会在薄饼纪念主的事上根本就没有体贴神的心意。那么同样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聚会点在薄饼纪念主的事上同样也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纪念主是主的命令，首先我们要知道，很多基督徒把纪念主当成一种宗教仪式或者礼仪，很随便的，很不留心就去做，这就太不认识主的心意了。二十三节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里说出是主的吩咐，是直接从主来的命令。那既然是命令，就得去遵行，而且是应该很严肃的遵行。很多神的儿女不知道什么叫命令，虽然祷告时候嘴巴说主啊主啊，可一点也不领会主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主说纪念我，他们就说我们喜欢的时候我们就纪念主，又或者条件许可、环境许可，又或者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就会纪念主。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承认基督是主，明白什么叫命令，我们就绝不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主。既然是主的命令，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也得遵行啊。你没有心情就求主怜悯，给我们加添纪念主的心情，不够认识就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有了这个积极态度，才是承认基督是主的态度。波饼纪念主是主安排给我们去学习接受主权柄的另外一个功课。波饼纪念主为的是纪念主啊，纪念主不是一套宗教仪式，它不但是一个属灵的功课，也是一个属灵的经历。透过纪念主把我们带到认识恩典的更新里，对神的心意有了进一步的领会，对主的爱有深一层的享用，让我们对主的信心透过纪念主更牢固，我们爱主的心就大幅度的增加，使我们能够更坚强的活在指望中，等候见主的面，一块显现的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在纪念主的时候 有纪念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主自己。有纪念主的内容，就是主的死。在纪念主的学习和操练里头，圣灵把我们的心思从主以外的一切带回到主的身上，只有主的自己和主的所作，不在这里面的那都是属于掺杂，应该把它从你的心思里头排出去，挤出去。在主所做的里面，特别集中在主的死这一点上，因为是恩典的焦点，是人跟神相合的转捩点。所以你看24到26节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主的话说得太清楚了，纪念主就是要在主的死这件事上去纪念他，借着做表记的饼和杯，把主为我们的死这个事儿表明出来。主桌子的设立目的是叫神儿女纪念他，不是高兴的时候纪念，而是常常纪念。我们照格林多前书11章里所说的，神儿女应该常常在他的桌前借着吃饼和饮杯来纪念他的死，以他的死为中心来敬拜他。桌上分开陈列的饼和杯向我们说出主的身体和血分开，这个分开就是死亡的记号。主桌上的饼和杯告诉我们，主已经死了，他替我们的罪死，他替我们向罪死，我们向神就活了，而且等候神的国来到，跟他一块进到荣耀里。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那里特别提到，主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看到在赦罪的事上，马太福音说的比较重，同时呢，只有马太福音提到在国度里喝新的日子是主跟门徒一块喝。所以我们在等候神的国来到，我们就要跟他一块进到荣耀，也跟他一块享用新的筵席。那么在主的桌前，我们不要做别的事，只是单单纪念主。除了纪念、赞美和敬拜，我们做别的都不合宜。面对这位赐恩的主，除了敬拜赞美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纪念他，不但是因为这是他的吩咐和命令，也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把自己都给了我们，我们就必须敬爱他，这样才算合宜。那纪念主一定会思念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就没法忽略他的舍己。他的身体是为我们受伤，他的血是为我们流出，他的生命是为我们摆上，他的死结束了我们的永行，他的复活给了我们生命，他的再来叫我们活在荣耀的指望中。我们看到主的所作每一点都是向我们倾倒恩典，都向我们显出荣耀，因为他做的就是成全父神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的心，而我们就是这些白白享用主所做的人。